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按时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逐章逐节查考圣经的节目。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这次呢，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这个节目中呢，要给我们以下这个重要的属灵观察。
我在几何学里学过，两点之间的最短距离是一条直线，在几何学上这是正确的，但是在你去亲近神的过程中呢，就不一定是这样了。
目前我们正在逐节研读登山宝训，这次我们要进入新约圣经中的八福，这里面包含丰富的生命原则。正如在2000多年以前，当耶稣第一次与门徒分享的时候一样，今天这些生命的原则对于我们来说仍然是息息相关的。不过查克老师要在这次节目中指出，这些教训是针对基督徒的，您必须对基督有一颗信靠的心，否则像温柔的人有福了这类观念对您的生命将是无关痛痒的。好，现在请查克老师带领我们查考马太福音第五章，从第31节继续看下去。
亲爱的朋友你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现在呢，我们看耶稣的第三个说明，在马太福音书第五章的31和32节里，耶稣说，又有话说，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人若娶这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有关耶稣对于离婚的这个看法问题啊，是很有趣的啊。由于我们今天的离婚率很高，所以呢，这个问题也与我们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律法之下有这样的规定说，假如一个男人跟他的妻子结婚了，他发现妻子有不贞洁的行为，那么这个丈夫呢就可以给他休书。在耶稣那个时代，妇女啊真是没有太多的什么权利啊，如果她的丈夫想要跟她离婚，那个丈夫就可以提出离婚的要求，可是妻子呢却没有什么权利提出要跟丈夫离婚。没有一条律法是为他们的妻子而设立的，让妻子可以去跟丈夫离婚。那么那些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就像今天某些人那样，就去解释那条律法了。你知道吗，在美国呢，他们的法律已经被法院解释得更加宽松自由了。比方说在美国，如果一个官员逮捕你的时候，他并没有一个合理的根据来搜查你的，但是虽然他没有合理的根据来搜查你，但是他还是照样的搜查你了。比方说他搜查你的时候，在你的身上搜到了一把 4.5 口径的手枪，而发射的测试呢又能够证明了有人用了这把手枪去谋杀了在某一条街上的另外一个人，而他呢又在你的口袋里搜出了那个人的手表，还有他的钱包，可能还有什么别的东西。但是呢，那位官员没有通知你说你有些什么权利，或者他没有合理的根据来搜查你，那么你就可以逍遥法外了，因为他们 就是那样的解释法律的，透过解释来使得法律变得更为宽松。我们再回来谈这个离婚的律法啊，离婚的律法已经经过解释而变得极度的宽松了。那么究竟是什么律法能够构成他发现妻子犯了不贞洁的罪呢？有一个在哈利尔门下的拉比学派把这条律法解释得非常严格，认为啊，只要丈夫跟妻子结婚的时候发现她不是处女，就可以跟她离婚。但是另外一个拉比学派呢，则开始把这条律法解释到一个程度，他说假如你的妻子在早上给你煮鸡蛋，但是她不是按照你喜欢的方式去煮，这就构成如果你发现你的妻子不贞洁的罪行了。你说我不喜欢她这样煮鸡蛋，你就可以对你的妻子说，你完了，女人呐，我要给你写封休书了啊。他们就可以写休书并且交给那个女人，她呀就没得选择了。我是说丈夫就因此把妻子休了，妻子呢就得离开她呀，求助无门。所以呢，嫁妆这个习俗呢在那个年代就变得普遍起来了。实际上呢，嫁妆就是预先支付的赡养费，这笔赡养费呢是预先付给女孩父亲的，这个父亲呢就把这笔嫁妆留着，一旦她的女儿被她的丈夫休了，那么女儿呢就有了一笔赡养费。所以这就是她的背景，一个多么轻易得来的离婚呢，只要给女方一封休书，女方就得离开，任何的借口，任何的不贞洁行为，可以是任何的含义的，就离婚。这些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是这样宽松的去解释离婚的律法，而耶稣的解释呢，则是回到律法的最初本意。我们要继续看看更多的情况啊。第四个呢，说明例子是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的33到36节，耶稣又说，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所起的誓总要向主谨守，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誓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又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在染发剂还没有出品之前呢，我们是不可能使得头发变黑变白的。马太福音第五章的37节，耶稣继续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耶稣在这里谈论的是有关欺骗的行为，本来应该说不，却说是啊，虽然听起来好像是或者说是啊，但你实际上心里呢不是是的意思。基本上耶稣是说，你必须言而有信，你不必发誓，你不必指着真理发誓，宣告说我拿圣经来发誓，我说的都是真话。假如你根本就不是一个诚实的人，而且没有人相信你，那么你就要这样发誓。如果你是诚实的话，你不需要啊，但是你必须言而有信。你说是的时候， 你的意思应该就是是，你说不是就是不是，所以你的是就是是，你的不是就是不是，不要用这种欺骗人的唠唠叨叨的信口雌黄，说哎呀我真是乐意做的，但是我告诉你啊弟兄啊，我会为这件事情祷告祷告的啊。其实你心里真正要说的是，不，我真的很不想做，我呀根本就不打算做，但是我又不想拒绝你说不啊，因为那样做会冒犯你的吗？可是耶稣说，你要言而有信啊，你说是就是是，你说不是就是不是，假如你再多说，就是要掩饰真理，你想欺骗人了。我们继续看马太福音第五章的38节，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啊，让我解释他们怎么样教导这条律法的。首先呢，这条律法不是给一般的人的，这是神指示审判官在他们审判那些提到他们面前案件的时候，他们必须秉持公义。神用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来表明，当你审判案件的时候，你必须秉持公义，你的判案结果必须符合所犯的罪行。要使你的判案结果必须符合所犯的罪行呢，所以就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因此耶稣说的是公正的审判，但是所针对的是那些审判官，而不是个别的人士。在那部分的律法中，耶稣教导的对象是审判官，当他们坐在审判席上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审判呢？可是文士和法利赛人却以个人的方式去解释这条律法，他们把它变成为是针对你的，你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而不仅是教导审判官在审判当中要公正，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他们认为那是一个责任。亲爱的弟兄姐妹，就算在今天，在许多家庭中也有这类没有益处的事情在发生，家庭成员互相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来对待，所以这些家庭的斗争呢，是一代一代的下去，而且没完没了。你会听到有人说，哎，他们杀了我们这帮人当中的一个成员，那么我们呢就要去杀他们那一帮的一个成员啊，他们打了我们这一帮的一个成员呢，那么我们也要去打他们那帮人的一个啊，我们有这个义务，我们也有这个荣誉。而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也认为遵守这条律法就是你的义务，你的荣誉。假如你没有做到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那么你就是违反了那个荣誉了，他们就会咄咄逼人的催逼你，要你去做，你有这个荣誉一定要去做到。但是耶稣说的不是这样的，首先这条律法并没有个人报复的成分在里面，这条律法是针对审判官在断案的时候必须要秉持公义而已。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的39节，耶稣继续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些人认为，既然不要与恶人作对，就不要招惹警察部门了。这个想法是荒谬的，愚蠢的啊，这是愚蠢的解释。所以呢，这不是正确的解释， 因为耶稣并没有说任何荒谬愚蠢的事，而且呢，他在告诉我们不可以为自己寻求报复。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的39节，耶稣继续说，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在耶稣的时代呢，罗马士兵可以强迫你替他们背着背包走一里路。在罗马的法律之下啊，当你走在马路上，可能会有一个士兵走过来拦着你，他的身上背着个背包，他就对你说，哎，替我拿着这个走一里路。在当时的罗马法律之下，你呀就必须替他背着这个背包走一里路。当然了，犹太人憎恨在罗马政府的控制和管制下所背负的这个恶，他们就商议怎么样叛变，所以要他们替罗马兵背着他的大背包走一里路真的是很不好受。可耶稣说，那如果他们强迫你走一里路，你就走二里吗？你想想，在那二里路的时间里面，正是你向他做见证的大好机会吗？那个罗马兵的心里会想，耶，这个人跟别的人怎么不一样啊？好家伙，在他心里到底发生什么事啊？我们继续看马太福音第五章的第42到45节，耶稣说，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神对待所有的人都是一律平等的，不管他是好人或是坏人，都一样的看待。神降雨给好人，也降雨给歹人。他的太阳照射在好人身上，同样的也会照射在坏人身上。神在这些事上呢，不会偏颇的。所以，弟兄姐妹，你也要像你在天上的父那样，你要祝福那些咒诅你的人，为那些有恶意的利用你的人去祷告，要爱你的仇敌。耶稣说，那我告诉你的，他们说的是这样，他们呢是指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说的是那样，而我说的呢就是这样。我在前面指出，文士和法利赛人解释律法的方式呢，往往使人们觉得自以为意，因为他们遵守律法，但是耶稣解释律法的方式却指出他们全都是有罪的。当你看到耶稣解释律法方式的时候呢，你会感到自己是义的呢，还是有罪的呢？由此呢，你就可以看出律法是要管制人的态度。当你的态度在神面前是错的时候，你在神面前就是有罪的，那么你就应该寻求神的赦免和神的帮助。但是在文士和法利赛人却以自己的方式去解释律法，而律法的本意是要管制人的态度的。现在呢，耶稣做结论说，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 不也是这样行吗？这是马太福音第五章四十六节里说的话。你知道，如果你去爱那些爱你的人，那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你对他们说啊，我太爱你们了，了不起啊，你爱我，所以我爱你是很自然的吗？但是耶稣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四十七节里继续说，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如果你只对那些你所认识的人，对你的那些弟兄表现的友善仁慈，也乐于帮助他们，那么你比别人有什么长处呢？如果你单单爱那些爱你的人，你比别人有什么长处啊？这里所推论的就是，你作为一个基督徒，应该比别人有更加多的长处。如果你不比别人有更多的长处，那么你怎么能夸口说自己是个基督徒呢？整个问题的要点就是，你比那些非基督徒更加有什么长处啊？你应该表现得更好一点。假如你单单爱那些爱你的人，你并没有比别人更多的长处啊。假如你只向那些跟你打招呼的弟兄打招呼，你并没有比别人有更多的长处啊。假如你只对那些你所认识的人表现出了友善，你也并不会比别人有更多的长处。然后，这是个结论。假如你还不觉得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的话呢，那么在第四十八节，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所以第一棒我没打中啊，我还差得很远，所以我需要帮助。感谢神，他已经预备了我所需要的帮助。我只要借着神的赦免，借着耶稣基督，借着他为我流出的宝血，就可以得着了。
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非常感谢查克老师的分享。您对以上的信息有什么疑问吗？欢迎您来信跟查克老师联系，他很乐意在信仰上，在真理上帮助你成长。查克老师等待您的来信。律法是为我们指向耶稣基督的一个指引，唯有基督能够赦免我们的罪，并且洁净我们。就好像查克老师刚才提到的，主呼召我们要完全，但是我们追求完全的唯一道路是借着神自己，这是令人感到畏惧的思想，但也是最鼓舞人的心呢。一会儿查克老师呢为我们做结束点评，请您继续留意收听。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在下次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继续分享八福的教训，并且谈谈八福给我们今天带来什么属灵的意义。所以请您按时留意收听，也盼望您介绍其他的弟兄姊妹一起来收听。现在又是查克老师给您做总结的时间了，请查克老师。
当我们完全的在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并且站在神面前的时候，那是多么荣耀的一天呐！愿荣耀归于那位能够保守你，使你不跌倒，把你毫无瑕疵的献上给神的主。你要完全，这就是耶稣把我们带到父神面前的光景，这是不是很棒啊？不是因为我完全，而是因为我在他的里面是完全的。圣经上说， 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而你是在他里面得以完全的。所以你们要完全，这句话在希腊文用的是同一个字，你是完全的，或者你在里面得以完全，这是同一个希腊字。主耶稣将欢喜快乐的把你毫无瑕疵的献在神荣耀的面前。当你站在神面前的时候，主在神面前所献上的你是在耶稣基督里得以完全的。好了，我们今天讨论的时间到了，我们在下一次的节目时间里继续来一同学习圣经里耶稣基督的教导。再见。
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天的今日灵粮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下次再见。